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咧，能够喺大家中间咧，今日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喺神嘅分享之前咧，我哋都有个祈祷啊，好嘛？亲天父，多谢你，让我哋咧能够可以翻到嚟敬拜你。愿你悦纳我哋嘅歌声，更加悦纳我哋对你嘅赞美。求你咧都赐恩帮助我哋，今日喺你面前能够去聆听你喺圣经里边嘅说话。帮助我哋每个都能够去明白，更加懂得点去回应。再一次多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年咧，我九月嘅时候咧，有机会去到台湾一个全球华人嘅宣教嘅峰会，来自咧世界各地唔同嘅领袖聚首一堂，一同咧去探讨散居福音一啲群体嘅需要。其中一位讲员咧去问到一件重要嘅事情。我哋幾時會做嘅呢？比如若果我哋屋企漏水啦，有幾人馬上會揾師傅去維修㗎？有啦，係啦。咁若果我哋咧屋企人患咗一啲嘅急症，生命有危險嘅時候，又有幾多人馬上會放低自己手上嘅工作，跑到去醫院裏面咧去睇下我哋自己嘅親人㗎？有幾多個？都好有喎。我相信大家都 会去做这件事，因为那个是我们至爱的亲人，那件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可惜现实告诉我们知道，今天世界还有很多未信主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同样在神眼中看为重要。但是台湾和香港一些的机构最近一些的调查结果，原来宣教士平均的年龄在台湾是48岁，而香港咧就係53歲。換句話講咧，一件喺神眼中看為重要嘅事情，缺乏一啲年青人喺當中去參與。當你聽見嘅時候，唔知大家有啲咩嘅感覺咧？其實會唔會咧都睇見我哋今日呢個嘅即係氣候，對於宣教，大家都覺得唔係咁重要嘅咧？值得我们两地的教会继续去反思这个问题。若果我们本地的福音工作同样一样，若果我们对传福音的心态有不正确的态度，同样都会大大影响教会未来的发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想跟大家透过保罗的生命一同去学习和思想保罗对福音不可缺少的态度。究竟保罗对传福音的使命他有几咁重视，他带着什么心态去参与的呢？我们一起在当中去诵读罗马书一章8-17节。好，我们一起读。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我的祷告中常常恳求，或许照神的旨意，最终我能毫无阻碍地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迫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切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也可以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而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计划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多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难阻。无论是希腊人、未开化的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上次跟大家去分享罗马书的时候， 係撞正打風嘅日子嚇，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首先咧，我想重温咧喺當中第一章一到七節嘅內容。保羅咧喺第一章開始嘅時候咧，佢就介紹咗自己嘅身份，係一個咧蒙召作使徒，受主嘅托付咧喺當中去傳福音。之後咧，保羅去指出福音並唔係一啲嘅新嘅事物，係神咧藉著眾先知已經喺舊約裏邊咧已經即係作咗好多嘅應許。神對猶太人的應許是不變的。另外，保羅去指出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穌基督，他就是舊約應許的尼賽亞，他一直是神的兒子，從緊古到永恆。保羅要告訴我們知道，這位神是信實，神的應許必定會成就，所以信主的人可以放心。神要藉著耶穌基督去延伸亞伯拉罕的應許去到外邦人的中間，使到萬國萬民可以靠著信靠神，亦都在當中去順服神。這樣我們要怎樣在當中去表達這份對神的順服呢？保羅以身作則去告訴他知道，神托付給他的使命就是要去向外邦人去傳福音，他就能夠忠於神這個的托付，計劃將福音帶到去羅馬的教會。在十一節他說，因為我迫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一切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得以堅固。這裡提及保羅提及要將這些屬靈恩賜在當中去分享給他們。究竟這個屬靈恩賜是說什麼的呢？其實這裡保羅很想去說，在神裡面去領受了神的说话，他很希望能够将这些说话带到去罗马的教会当中，去建立这班罗马教会的信徒，好叫他们能够信服这位信实的神，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不单止在当中去分享神的说话，他更加希望在第十二节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而同得安慰。保罗他期待去跟这班罗马的信徒有相交的时间，彼此能够分享神的作为，彼此的信心能够得着激励。之后保罗去解释自己迟迟未到达罗马的原因，是因为他遇到其他的阻碍。保罗在信里面没有提及什么原因，但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的记载，或许咧，佢因为喺希腊呢个地方同埋附近嘅地方嘅福音工作仍然咧未完成，所以咧佢迟迟未能够去到罗马。无论如何，我哋睇见一方面咧，又睇见保罗咧真系好渴望，好渴望去到罗马教会里边去同呢班嘅教信徒咧一齐嘅时间；另一方面，好想藉着佢将呢个福音带到去罗马嘅时候，希望罗马更加在当中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将这福音继续去传开。保罗不单止表达自己对罗马教会那份的情怀，他更加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形容词来去描述自己对福音的态度。第一个就是保罗去宣告自己一个欠债的人。不知道大家当听见欠债的时候，你们想起什么？会不会想起借錢緊要還啊？呢種咧係其中一種，就係咧我哋向咗某個人借錢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欠咗某個人嘅債。另一種嘅情況就係某個人托我俾一啲錢俾佢嘅朋友嘅時候，我雖然咧冇喺當中向某人借咗筆錢，但係因為我受託於某人，我一日未將呢筆錢去俾個其他佢嘅朋友的時候，我都係欠咗佢朋友嘅債。親愛弟兄姊妹，你認為咧保羅屬於邊一種呢？係咪屬於邊種啊？第二種啊，第二種啊，就係因為咧神已經將呢個福音嘅托付交託咗俾保羅，保羅咧好需要咧將呢個福音去傳過俾其他外邦人。所以唔怪之得咧，保羅喺第十四節裏話，無論是希臘人、未開發嘅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咗佢哋嘅債。未開發嘅人咧，並唔係講嗰啲蠻荒嘅人，或者住喺深山野嶺嘅人。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講那些不能夠懂得講希臘話或者懂得希臘文化的人，因為在希臘人的眼裏面，他們才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所有非希臘人都是未開發的人。除了羅馬人被希臘文化的影響之後，他們都看自己跟希臘人一樣，看自己都是高人一等，反而看其他民族語言習俗為之未開發的人。預絕人是指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人，所以保羅去指出他自己欠債的對象就是所有的人，無分社會低下階層或者尊貴的一族。總之保羅就是欠了他們這份福音的債，很想他們能夠去知道神的福音。欠債人的心態是怎樣的呢？若果有人有良心的話，一日債務未還，相信他都心裏面都會囉囉亂，很不舒服，很想快點去還清這些債。但可惜今天的世代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良心的，有人欠債後就會玩失蹤，是吧？有些人就會甚至躺平，有些會想盡很多不同的辦法希望逃避去還債，甚至有人會扮死。最近從網上去看見新聞，講到有一位女士很希望逃避一些的債務，竟然將自己怎樣呢？用裹屍布包起自己來，然後拍照放在社交媒體，很想告訴其他人知她已經死了，你不要再追我債了。最後你猜她成不成功啊？一點不成功啦，是不是？最終都是被識破。親愛弟兄姊妹，很明顯保羅並不是後者，他沒有逃避去還債，也沒有躺平，反而他很積極在當中去為主去擺上，為基督的緣故他所受的苦比任何人更加多，又被人打，又面對很多的危險，吃不飽，睡不好，就是為了去傳福音。我相信保羅面對的痛苦或者受苦，我們大部分人都未試過這麼多。保羅受了這麼多的苦，他仍然忠心不移地在當中去傳福音。試想一下，若果我們經歷這麼多的危險，這麼多的困難，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繼續在當中去傳福音的呢？但是保羅對主那份的信服完全沒有放棄過，因此去到了人生的盡頭的時候，一段很重要的宣告就記載在提後四章七到八節，他就能夠大聲跟你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為何保羅這麼艱難，他仍然在當中去努力去傳福音呢？我想其中一個最大給他的動力，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曾經是亵渎神、逼迫人、冒慢人的。他過去去逼迫個教會，捉基督徒為榮，當他遇見耶穌之後，他生命180度的改變，看見自己過去對教會的迫害和無知，認定自己是罪人裏面中的罪魁，如今悔改被神拯救，起來在當中去侍奉神，都是一個莫大的恩典。雖然他欠神的債，他知道一生一世都不能夠在當中去還清，但因着去领受过这份神莫大的恩典的时候，成为他传福音里面最大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又怎样呢？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这份还福音的债的心态呢？我相信在座或者有部分的弟兄姊妹，曾经都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在当中去很努力去为主在当中去传福音。但不知几时，又或者不知是不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这份福音还债的心态 这份热诚不知不觉已经被偷走了，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又或者你仍然有还福音的债，这份热诚，但会不会只是选择那些希腊人聪明人先去传的呢？对于那些未开发的人、愚拙人，你有没有纪念他们的需要呢？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开完会之后，我和嘉乔牧师和两位牧者一起，我们 call 的士去机场。当我们上到车没几耐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很不妥了。司机的驾驶技术非常之敏捷，在马路上三条线左穿右插，逢车过车，有客人更加贴住大货车而行。当时大家都不敢出声，大家都手握住扶手。后来嘉乔牧师忍不住了，就跟我的司机说，我们不是很赶时间的，你可以慢慢来，不用急。就是这样，我们在车里面就开始一个跟司机的对谈。后来我们更加在当中向司机去传福音，希望他每天开工里面都有一份平安。因为我们担心如果他仍然有一个这样的驾车态度的时候，万一有一天出事的时候，若果他信了福音都可以上天堂。就是这样，我们就跟这个司机去传福音。后来司机表达他愿意相信，真是感谢主。想着跟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刚刚就去到机场了，司机就跟我们说前面有警察。原来在那个地方里面不能够停太久车，所以司机就这样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另一个 terminal 里面，就在那个地方跟司机作了一个决志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作神子女并不是偶然的事情，那是神的怜悯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更加是有人愿意去还福音的债，跟我们分享这个福音，以致我们能够去得着这个拯救。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哪个传福音给我们的呢？你又愿不愿意继续以一个还福音的债，在当中跟其他人去分享这份平安的福音呢？保罗在第十五节里面说，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把这个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原文呢，尽我的力量，直译的意思就是我里面有几多我就给几多。保罗很明白自己欠了债，愿意一生去怀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去尽心竭力去传福音。最近因着以巴冲突，有机会跟差会的同工在当中去倾谈，听到同工的心声里面都很令我很心酸。他们表达到很后悔，即之前做得不多，希望能够救得更加多的人，以致能够今天在以巴冲突里面即死亡的人，他们每一个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听过福音。当我听到之后，其实就想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在当中做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等，我们要把握机会将这份福音带给身边的人，尽你的力量去还福音的债。保罗除了用欠债的人这个形容词去描述自己对福音的态度之外，他更加去宣告自己是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一起读第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按原文在第十六节的开始，其实应该有一个因为在前面，英文翻译是 for。 在十六节就是要承接十五节上文，所以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究竟保罗要向罗马人传福音，为什么要强调自己不以福音为耻呢？其实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时社会对于十字架 是一个很羞辱的记号。但福音却是跟十字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身为尼赛亚的救赎者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信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在外邦人来说是一个愚拙。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神所爱、神所拣选的子民，外邦人却是罪人，是神愤怒的对象。若果外邦人也都想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除非他们成为犹太人，行国礼、守律法，否则他们不属于神的子民。当时罗马教会由犹太和外邦人信徒的组成，犹太人信徒认为外邦人信福音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而成为神的子民的讲法是一个羞耻。故此保罗要纠正罗马人对福音的想法，宣告神的福音不以为耻。人什么时候会感到羞耻呢？小个时候有人会觉得外表不如人，会感到羞耻。可能从小就觉得真是人家靓啲，自己好渣。大啲读书的时候，学业成绩不如人，亦都会感到羞耻。出嚟打工，同班同学个个事业有成，自己成就不如人，同样会感到羞耻。对于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时我哋可能好在意其他人嘅眼光点睇我哋信主，特别可能一啲负面嘅批评，例如你都信主啊，好容易都会感到有羞耻。唔知你有冇试过呢？记得我初信主嘅时候我喺屋企里边第一个信耶稣，最初都唔敢同屋企人讲我信咗主，因为好惊俾佢哋闹啦，又话俾 band 佢哋会取笑啦。当吃饭的时候也不敢在当中去低头祈祷，通常合埋眼不够两秒作一个闪电式借饭祷告，然后就阿门，就是在当中去完成那次的借饭。一方面知道我不借饭不得，因为我知道神给我们的供应完全都是出于神，不能够在当中白白去领受。另一方面亦都担心被家人的取笑。我记得小个时候被阿妈说，一饭哪个给你吃的，即是意思是老豆啊搵钱给你吃的。所以后来神提醒我，我们要在家人面前，即是若果不敢在当中借饭的时候，更加在其他人面前更加难。所以之后很勇敢就在家人面前继续去低头借饭，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不理他们怎样在当中去看。很感恩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每次回家吃饭的时候，我都带领家人一起有借饭，他们都愿意，是一个很感恩的开始。今天我们要向人在当中去传福音，我们要如果你不能够去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又怎可以在当中去传福音给人呢？之后保罗用了几方面来说明信徒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首先我们看见保罗指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的字在罗马书出现了八次那么多。在一章四节曾经讲过，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讲到神的能力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使耶稣从死里面去复活过来，去成就神的计划，不会在当中真是甩脱。所以福音不仅仅只是一个信息，他更加大有能力在当中去成就对犹太人的应许，也能够在当中去改变人的生命，在救恩里面成为一个催化剂，是为所有相信福音的人带来希望、救赎和复兴。因为神为他的福音作了保证，因此保罗就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神的大能就是要成就这个福音，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记得曾经看过司慕道一本书，有关于他的传记。司慕道在陕西侍奉的期间，他曾经经历过神很多的神迹、神的大能。曾经有一次讲到一个未信福音的保长， 他被土匪开枪打伤了之后，满身鲜血。后来他母亲坚持要将这位的儿子送来去到司母道的福音堂里面，因为这位母亲听见福音堂里面的神是很厉害，所以司母道看见这个的保障送到来的时候，看见他满身流血，知道他已经没有生命的盼望，只好叫人送他离开。但是保长的妈妈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喊着对司母道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你的神有办法。身边的人听见这位母亲的信心，就责备司母道教士，不信耶稣的人都相信我们的神有办法，你认识了耶稣这么久，你反而不信。之后司母道教士一方面就向这位保长，在他耳边里面去传福音，另一方面也都为他包扎伤口。除了祷告之外，其实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经过整整四日四夜之后，保长醒翻，讲翻在他昏迷的期间，他听见有人在当中在他耳边讲耶稣爱你，耶稣能够洗净你的罪。保长就是有刻心里面去呼求耶稣救他。不久之后，保长身体就一日一日好过来，就在福音堂里面去成长，生命得着改变。很多不信耶稣的人看见耶稣怎样在当中改变人的生命，也都愿意去到福音堂里面去认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大能并不是离我们很远，我们可能未能够经历，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在当中完全依靠神，又或者我们忘记了神的大能，愿意我们常常的去认定神的信实，神的大能必定成就祂的美意。除了神的大能之外，保罗在第十七节里面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里面要显明出来。究竟保罗指神的义是指什么呢？跟不以福音为耻又有什么关系呢？圣经学者对于神的义有不同的解释，主要分为几类。第一就是归算为义，第二就是神的属性，第三就是神拯救的计划，第四就是神对子民和恩约的信实。我们是从诗篇九十八篇第二到第三节去找这个答案。第二节，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里面说，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国眼前显出的公义，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从经文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有救恩，有显出，也都有神的公义信实。这字眼其实同样出现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而且上下文也都表达诗人要对众人因为神的慈爱信实所施行的救恩审判而欢呼。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同样是表达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有一个关系。因此由诗篇九十八篇二到三节来看，神的救恩是与神的公义去平衡，以致神的公义是要表明祂的拯救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信福音，我们就会被神拯救。为什么我们有把握被神拯救呢？保罗指出，是因为神的拯救的作为正正就在这个福音上去要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来我们有把握被神拯救，是因为本于信，以至于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本于原文的意思是讲到源头、原因或者途径，而以至于是讲到目的、结果或者时间自始至终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本于信，以至于信，去看为因为神的信实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故此在第十七节，我们可以解释为神的拯救作为就是拯救福音被显露出来，是因为神的自始始终的信实，正正就是神这份没有改变的信实为所成就的福音作了担保。凡相信神的人都被拯救，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要带出这点， 其實是要向當時的猶太人，因為他們很懷疑神的信實，亦都在當中，或者要對一班的外邦人在當中去講，因為同樣外邦人對神的信實都出現了很多的誤解，叫他們希望能夠不會對神的信實有失信。因此呢，神由始至終的信實就能夠解釋為何神的大能的福音可以拯救所有的人，只要呢我們能夠相信祂，祂就能必定拯救我們到底。想問大家，在你過去或者在你的信仰路程裏面，有沒有曾經都懷疑過神是否可靠？神是否值得我們在當中去相信？特別當有苦難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的信心都會有動搖，會懷疑神，也會可能會質問神，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他？這個情況正正是哈巴谷先知所面對的情況。社會裏面出現了很多不公義，很多強暴的事，也都惡人也都圍繞著義人，公理顯然的顛倒，遵守神律法的猶太人面對比他們更加邪惡的加勒底人在當中欺壓，以致哈巴谷向神在當中投訴，質疑神是否仍然信實的呢？所以神在哈巴谷書二章二到四節這樣回應，耶和華回答我說，將這密事清楚地寫在看板上，使人容易朗讀，因為這密事有一定的日期，論及終局絕不落空。他雖然擔言你要等候，因為他必臨到，不在前移。看啊，惡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個密事內容是講到神會拯救猶太人，向被欺壓的猶太人作出應許。這個應許就是基於神的信實，所以義人必因信得生，因為神必定會拯救他們。所以哈巴谷先知面對當時世界變天，情況越來越差，完全沒有改善的跡象，先知仍然跟當時的世界不同流合污，可以因為他相信這位信實的主，所以他發出了一個不一樣的宣告，就在第三章十七到第十八節，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雖然無花果樹不發黃，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我的救主神喜樂。所以保羅引用哈巴谷書段經文，並不是因為這句金句好聽就引用，其實很想透過哈巴谷的經歷去指出義人必因信得生，並不是頭腦上某個信念，而是要講出一個堅定不移穩固的信心。就算面對任何的困難或者困境，甚至對神的作為我們有不明白有困惑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因為神的自始至終的信實，為主而活，不以福音為恥。最後，好想引用一個姊妹的見證作為結束今天的講道。我認識一位姊妹在創啟地區的工作，她在一個國家的企業裏面去打工，原本她可以做更高的職位，但因著她是基督徒的身份，公司不能夠升她職，亦都不能夠加她薪，除非她放棄了這個信仰。姊妹卻是不以福音為恥，反而她會覺得沒有升職，反而她有更多的空間在當中去傳福音，透過其他方法去接觸社區的人，將這個福音去傳開，都為這個姊妹在當中去感恩。不單單這個姊妹，還有她身邊一群的年輕人，她的朋友同一樣都是信主，很年輕的人，他们同样每个星期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去传福音，都看见这班年轻人他们都是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我们面对不明朗的环境，俄乌的战争，以巴的冲突，气候的变化，经济衰退的风险，带给我们有很多不安和挂虑，但信实的神 已经为福音作了担保。我们就算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坚定不移地倚靠神过每日，认定祂的信实，作盐作光，好叫我们在困难里面仍然去还福音的债，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一起祈祷吧。请大家一起低头的时候合上眼睛，好想问一下大家，今天你听完今天的分享，神对你有什么提醒的呢？好想大家在座位里面可以向神去回应。我好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位弟兄姊妹听完分享之后，你认定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一生要还福音的债，愿意尽你的能力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邀请未信主的人出席布道会，又有多少人愿意呢？有多少人？好，看见好，看见，感谢主。又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向神宣告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不再惧怕告诉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深信神是信实的主，我要告诉人信耶稣是很欢欣，因我的神为喜乐。有多少人愿意呢？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主耶稣，多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拯救，使我们人生充满了平安和盼望，使我们不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好叫我们有能力、有动力、有使命去还福音的债。愿你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为你的名向万族万民在当中去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而信服。愿你得着荣耀，配受一切的颂赞。刚才各人在你面前的立志，你看见我们对你的回应，求你加力，也都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靠着你那个得胜的生活，好叫我们不忘记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一起为神的福音、万国万民的需要齐心努力，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